剑桥华人基督教会的顾问牧师。我们下面请黄牧师证道。
主内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非常感谢主能够有这个机会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信息。我们今天要讲到财富跟人生，或者追求钱财与事业的人生。我们知道我们刚刚面对一个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冲击，使到许多人重新思考到底金钱，到底财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传道书在这方面给我们许多很宝贵的教训，帮助我们来再一次思考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钱财占什么地位，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在这里我想在传道书里面用很多不同的经文，所以刚才所读的经文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那我基本上我都用圣经新译本在传道书十章第十九节说，设宴是为欢笑，酒能使人快活，金钱能解决万事。我相信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想赚取钱财，在这个世上拥有许许多多的财富，因为金钱能解决万事。我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拥有许多的东西。我常常跟师母孩子到 shopping mall 里面去逛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都很想拥有，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拥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金钱有限，如果有越多你就能够拥有越多，所以我们常常所做的就是window shopping， 对不对？就是在橱窗外面看一下就够了我们有时候不但想拥有这一些，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办。我们在东南亚的地方希望孩子到国外念书有一个还好，如果三个五个每个到国外念书，那可能要有几栋房子卖掉才有办法。那有钱你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，有钱我们能够解决许多事情，有钱可以跟人的沟通，甚至可以有很多关系因此可以建立起来，使到我们做很多事情更加顺畅，更加容易。在箴言十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富翁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灭亡的因由，一人的工价就是生命，二人所得的却是刑罚。财物是富有的人的奸臣。财富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连他的一个朋友也与他分离。我最近听到一个人说，你有钱的时候是朋友找你，你没钱的时候是你去找朋友。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很真实的一面。当我们不但没钱，我们债台高筑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连唯一的朋友你去找他，他都不认识你。钱财实在有很多好处，所以我们想拥有许许多多的钱财。 但是呢，钱财也有许多的限制。第一，钱财不能够真正叫人满足。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，但是却不满足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痛苦的事情。他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应有银子满足，贪爱财富的也不应得力资助，这也是虚空。我本身钱财不是很多，可能在你们当中来比较一下，可能算是很少。但是呢，可能我的满足比你更多。一个人的满足不是以他的钱财多寡来算的。所以这边说，他那银子的人不应有银子满足，他那财富的也不应得力资助，这也是虚空。事实上，许多人他的钱财越多，他的不满足越大。可能好多人他的钱财越少，他的满足呢反而越大，是相反来的。后来我在想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就逐渐的体会出来。我想到我四十年前这样，我刚刚出来做一点工作的时候呢，我第一份工作是一天2.5元，还是算天的，是一个月还不到75元。但是我不见得我那个时候会不满足，可能今天许多人拥有更多，可能更加不满足。为什么呢？我记得我有一天2.5元的时候，我要有1000元是很困难的。当我结婚的那一天，也是我做传道1年之后啊，神学毕业，我身上也只有1000元而已。但是我想，我那个时候可能比现在还满足也不一定。因为我有1000的时候，我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有10000元？当过了几年，我有10000元的时候，我想我应该有希望有10万块钱。当时10万块要到美国念书呢，带着妻子，那也是一下子就用完了。我想我不应该单单有10万，我盼望会有100万。我到今天还没有100万呢。如果有100万，我想我应该有1000万。对我更遥远了。但是如果我有1000万，我会说我盼望我有1亿。可能当中有亿万富翁啊，有1亿的时候，你说我盼望我有10亿啊。当有10亿的时候，你盼望你不单是10亿，你盼望我有100亿，我盼望我是世界华人10位首十富当中的1位吧。当有一天你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你想我应该成为全世界首富100位当中的1位吧。但是我就发现，原来我要有10000的时候，想要有10000，我相差9万块钱。当我有10万，我盼望我有100万的时候，我相差90万。当我有100万，我说我盼望有1000万的时候，我的是相差900万。当我有1000万，我盼望有1亿的时候，离开目标相差9000万。我就发现，当你财富越大，你的目标越高，你的不满足也越大。所以你日以继夜的，越有钱的富翁，那些赚起钱财、努力赚起的人，他们通常比穷苦他很多的人更加忙碌。他差不多24小时都做工来赚取更多。为什么呢？要从1亿到10亿不简单啊。所以早上一早起来到晚上睡觉是排满了事情，还不够时间。钱财越多， 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赚取更多的钱，你发现当我们的钱财富越多的时候，我们的不满足也大。这也是虚空。钱财也会带来许多烦恼与无奈，财务增加，赐用的人也增加，物主除了眼看以外还有什么益处呢？你发现当你钱财多的时候，你的朋友更多了，你朋友也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眼睛所看的就是看他们吃你的东西，用你的东西，你只有无奈。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，你在外面的时候，大家说：“哎，我们去吃饭，我们散会后我们去酒楼好不好？”哇，好高兴啊！十个人开了两辆车、三辆车到那边吃饭了、啊，尽量叫山珍海味，叫完了大家就等着看住你，是吧？当然是你付钱嘛，你亿万，我百万还不到呢，可能十万还不到，我千万了，还比你差得太远了。那你就乖乖的去吃，付钱了。下次再来，要不要去？好，我们大家又一起去了。这次就叫更多的东西，你就眼睛看，哇，这么多钱。然后到时又等你付账了。下次我不付了，你两次不付了，以后没有人跟你去吃了。你发现，当你财富多的时候，很多人在你旁边就是想在你的身上得好处，你无奈，你只有继续给，继续给。为什么呢？你给他们才来。财务增加，赐用的人也增加，物主除了眼看以外还有什么益处呢？劳力的人无论赐多赐少都睡得甘甜，财主的丰足却不容他安睡。财富越多的人越不能够安睡，财富越少的人越容易安睡。我想这是因为我很好睡觉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。当金融风暴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能安睡，可见的财富不少。如果你说我照样很好睡，那我想你的财富就很少了，跟我差不多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股票大跌，对我来讲，我只有一个股票，就是新加坡电信，还是政府给我们的，我一直收到今天，人家又卖又买，已经整十多年了，还是在我的旁边，没有，从来没有想，也不懂它多少价钱，也没有想过去卖它，也没有想到再去买多一股，所以我照样睡。但是你有一万股你就很难睡了，你有十万股就更难睡了，你有一百万股，那真正难睡了。我们发现，财富不能够买睡眠，反而我们财富少的人容易安睡。我们看见财富还有好多限制，甚至能够带来灾祸。我看见日光之下有个令人痛心的憾事，就是财主聚集财富反受其害，灾祸犯财富就尽失，他即使生了儿子也没什么留给他的。有一次我被邀请到南非去讲道的时候，南非近来治安是越来越坏， 所以我去到南非，去到弟兄姐妹的家，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，每一个人的家都有围墙的，而且这个围墙是很高的围墙，上面还有铁丝网，那里面至少有两条凶狗，然后每个人家家户户一定有枪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的钱越多，灾祸来到的机会就越高。有一次我们牧师带我去一个弟兄的店，那我走的时候上面外面还要按铃的才可以进去啊，按了铃他看看是谁，问问是谁，好可以进来。我一进来了，一啪开了，我就以为可以走进去了，然后你一走进去的时候，哎，又有一道好像犯人栏这样站在那边，还有一条一条的杠条，那你站在那边，他在看，哦，这个人是牧师，可以进来了，他再按一下，啪，又再进去了，两道啊，那是在南非啊。我当退休会的时候，下午休息，有一个弟兄开了一辆车来。那休息的时间看到好多年轻人就冲到那辆车那边围住那辆车，我就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。那个弟兄从车上出来了，到车的后箱这样打开，我看到好几个头就撞进去了，不懂什么事情，一出来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支枪。哦，原来他们在就在那边玩那个枪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要拥有枪啊，保护自己啊。我看见在日光之下有一人任令人痛心的汉事，就是财主聚集财富反受其害，好多人被抢甚至被杀。所以许许多多在南非投资的中国人，特别是好多台湾人很早就到那边了，一从那边撤退，因为治安太差了。我们看见财富带来灾祸，财富跟事业都会带来许多压力与挫折。我又看见在日光之下，跑得快的未必得奖，勇士未必战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精明的未必致富，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识，因为时机与机遇左右众人。啊，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很博学的，我们博学的人最怕不得人赏识，对不对？跑得快的未必得奖，勇士未必战胜，因为时机和机遇左右众人。我们今天最了解什么是时机，什么是机遇，对不对？一个懂得把握时机的人，那么他是最聪明的人。但好多时候我们的机遇不同，有些人机遇好像很好，有些人机遇不好，因为他能够左右我们的一生。许多人买股票投资，他就精打细算，结果就赚取大钱了。但是这次的金融风暴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最会算的人也算不到，对不对？连银行也倒闭了， Citibank 这些最会算的，结果他们亏损的最什么？最大。所以好多人他算得很精明，但是他未必致富，反而钱财都不见了。在乎时机，在乎什么？机遇。 不在人的掌握里面，人原来是这么渺小的。有些人糊里糊涂，当人家都说要买的时候他就去卖了，当人家要卖的时候他就去买了，结果他就赚钱了，因为他不会算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。时机、机遇左右众人。我们发现，在冥冥间，不是一切事情在我们的聪明智慧里面。我想到神在我身上很多恩典啊，好多东西，我发现上帝也用时机、机遇带领我的一生啊。我第一本注释书是雅歌，当我写雅歌呢，不是因为我看准我最喜欢的是雅歌。当我写雅歌的时候，我教会的长老对我说：“啊，你写雅歌啊？奇怪，写神的话还被哈、啊，你写雅歌啊？哦，里面还讲乳房哦，你写这一个哦？”我觉得，哎，长老觉得写雅歌不属灵哦，怎么会写雅歌？我也不是刻意要写雅歌，是出版天道注释的编辑，他们有一天写信给我，问我你要不要写雅歌。我祷告来祷告去，哎，我从读神学到读博士还没有读过一颗雅歌的，只是导论里面这样过去了了，没有坐下来一个从头到末了整个课程是上雅歌，还没有读过。上帝，为什么你要我写这本书呢？我就祷告了，心里很平安，我就去写了。我写了之后，我就明白原来神要我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不是神感动当时的编辑找我写，我也不会写。那当时编辑为什么找我写呢？因为他找不到人写。会写的人不要写，不会写的人他又不要找。结果发现是上帝留给我写的。许多人漏掉了这个时机，上帝就给了我。那我不知道写别的圣经的其他经卷不是时机哦，不是上帝给的哦，但是上帝很爱我，给我这个时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人写。其他的书很多人写，腓立比书啊、罗马书、哥林多书信，每一本都很多人写，所以你写了之后没有人请你讲道，因为大家都会写。当你写了雅歌之后，世界各地的人都叫我去讲，所以因为雅歌我世界各地跑了很多趟，而且去了再去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你来教好了，过了两年你就来了教。你知道我跑到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也好，三支教会也好，走到哪里他们看到了名，哦，你是写雅歌的，什么时候来讲啊？我们看见很多事情不在人的算里面，不是你要出名不要出名的问题，时机和记忆左右一切的事情。有钱人时机跟记忆不在他手上的时候，他也能够财富很快的全部离开他。钱财带来许多愁烦，他怎样从母胎而来，也怎样赤身而去，在劳碌中得来的，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。他怎样来，也怎样去，这也是令人痛心的汉子。 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他终身在黑暗中吃饭，多有愁烦，疾病与厌烦。我们看见我们的财富带来许多愁烦，带来许多烦恼，带来许多重担。这边说到，我恨恶我的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不得不把劳碌的成果留给后人。那个人是智是义愚，有谁晓得能晓得呢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全部要留给他，然后你劳碌到老的时候又多病又苦，然后有一天两只手两只脚伸直了就走了。我们人生是这样吗？你劳碌赚取钱财就是这样吗？然后留给后人。我不是说不要留给后人了，你劳碌很苦啊，然后自己不享用，然后留给后人，一生这样劳碌值得吗？只是为了钱财。那我很体会这一句话，虽然我的钱财不多，因为我到今天我有的钱财也是很多是劳碌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就发现，因为我从小贫穷劳碌，然后我想喝咖啡的时候，我看到 Starbucks Coffee Bean， 哇，很舒服啊，坐在里面外面看看的时候，哇，$5啊，一杯咖啡$4一杯，太贵了，还是不走进去，去麦当劳好。去到麦当劳$1.50一杯，$1，看看看，不要，我回家去用三合一泡就好了。一毛钱都不够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天我看到女儿组织学完了，团去完了，跟一大批少年人大摇大摆的出去，就走进 Starbucks 了。然后每个人坐下来还叫 cheesecake 哦。哎呀，我就开始明白了，我省了20次，他一次都吃完了。我明白，我劳碌然后留给他享受。从此之后我告诉自己，我要去 Starbucks。 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走掉了。我们被钱财捆绑，其实我多喝几杯 Starbucks 也不会少留给他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可以留100万给他，你 Starbucks 天天吃也不过吃掉$20而已嘛。为什么这样亏待自己呢？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为了什么？一个追求财富的人不会满足，一个追求财富的人不会安睡，一个追求财富的人一生就是劳苦烦恼，连一点享乐应该有的也没有。所以我们到底怎样看待我们的钱财？人的一切劳碌和操心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所劳碌的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我们生命只是为了钱财，到底我们得的是什么益处呢？ 你很有钱的时候，你是看着别人吃，你只能够观看而已，无可奈何，也会面对许多的意想不到的危险。甚至一个钱财富足的人，他说，我不但要有钱，我要成为一个享受一切的人，我大肆发展，为自己建造房屋，我还有许多的铺碑，我还有灵园，我还有很多的金银财宝，还有很多男女歌手，甚至有飞宾。哇，这个人真的是享尽一切快乐了。他是天天到 Starbucks 去的了，这个他快乐吗？转过来，他花天酒地，人家所要的东西他都可以有，羡慕是好多的人，但是他快乐吗？他说，我日渐昌大，超过任何比我先在耶路撒冷的人，我的智慧仍然与我同在，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，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抑制，我的心因我的一切劳碌而快乐，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取的份。然后我审查我手所做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就的，想不到一切都是虚空。当我们拥有一切的时候，他说智慧还与他同在哦，他还是有智慧啊，人家想要的他都有，然后他发现原来是虚空的。我只能够 window shopping 啊，他说什么他心里喜欢的没有，他不一致，他所求的他都不什么镜子，我只是能够看，他一喜欢他就可以拥有。但是他说想不到一切都是什么虚空。如果我的财富像 Bill Gates 一样多，我告诉你我也是虚空的。说牧师啊，连100万都没有在讲大话，你怎么知道会虚空？你又不是 Bill Gates。 我告诉你，有一天像 Bill Gates 一样也是虚空的。我看到我在 internet 里面看到一个 news， 上面写的大的 title， 他说 Bill Gates 说，哦 ，Bill Gates 说，大家注意看啊，我希望我不是这么有钱，他讲的哦，我就很注意看里面所写的。今天我们不会讲这句话，因为我们不是 Bill Gates。 有一天我们真的这么有钱，我们也会说，我希望我不是这么有钱。其实我想很容易吗？你把钱给我，你就不是这么有钱了。那我就是这么有钱了。当然他不会给我，也不会给你，当时他就是这么有钱，但是他又想，我不是这么有钱，不要这么有钱怎么办呢？原来他发现他的钱财这么多也是虚空。虽然我没有机会跟他谈哈，不然他不会这么说。他是寻找寻找，后来他发现了，他找到了。我们看耶稣曾经对一个很有钱的年轻的财主，年轻的有为的有钱人， 他说什么呢？耶稣看作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必定有财富在天上，并且你要来跟从我。 Bill Gates 明白了这一句话，原来 Bill Gates 也是一个基督徒哦，听说还是爱主的基督徒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看了这一节经文哈，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，他把他差不多90%的财富拿出来，超过一半的财富，成为一个基金，专门帮助世界上有需要的人。他现在就明白，是的，他就不会说，我不希望我有这么多钱。他现在会说，感谢主，原来我有这么多钱，是要我做这样的事情。他就把这些变卖了，分给穷人。原来我们的生命不是你的财富多少你就不施工，而是你懂得把你的财富分给有需要的人，为主来献上，就把财宝寄在天上，然后来跟从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。这边所讲的永生，不单是永远得救的生命，而是一个永恒价值的丰盛的生命。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财富。财富，原来财富有在天上的，财富也有在地上的。当你地上拥有的多的时候，你也让天上拥有的也是多的，那你就能够满足了。我们的生命的满足在永恒里面，不是在地上能够追求到多少财富，而是在地上所得的财富多少是献给天上的。我昨天在讲腓立比书，讲到仆人的生命与侍奉的时候，我讲了一个故事。我今天在讲这个故事，然后来结束。就是有一次我遇到大陆的一个传道人，他告诉我金融风暴之后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。他说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，他是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，那个教会也不少，有差不多200个人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弟兄进来了，愁眉苦脸。然后他就问他，你什么事情啊？他说金融风暴来了，他本来他的股票有差不多200万的价值，现在变成40万了，160万不见了，所以愁眉苦脸。然后那个传道人对他说什么呢？当他回答的，他告诉我的时候，很惊讶他这样说话。他就问那个弟兄，你有没有奉献啊？然后那个弟兄回答就更妙，请问奉献箱在哪里啊？哦，原来他这么有钱从来不奉献的，所以到现在还不知道奉献箱放在哪里。难怪传道人不答他的问题，先问这个问题啊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当他们开奉献箱的时候，看到里面有2贴钞票。 在中国大陆一贴钞票通常就是10000块啊，100、100、100一贴，两贴就是什么20000。原来是那个弟兄过了一个星期，那个传道人讲这一句话，他回去想了又想了又想，终于他明白了，传道人意思是说你还没奉献，所以他今天就把20000块放进去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离开教会的时候，他不再是愁眉苦脸，他乃是满有笑容的，因为他明白了过去他赚起200万从来不奉献，今天他在天上有什么20000块钱啊。他心里还想，早知多奉献就不会把160万都输掉了。因为当时如果他愿意把20万拿出来，他最多也是180万的股票，对不对？输掉了可能还是剩下30多万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有20万在天上嘛，好过现在只有2万在天上。我们怎样看待财富跟我们的关系？传道书说，我们要把财宝记在天上。马可福音这么说，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这样来跟从他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你爱我们，有许多时候你也把财富给我们，但是你要我们成为财富的主人，有智慧的管理他们，好叫我们的一生活在世上，过一个真正满足、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不是多少财富才能够叫我们真正满足，不是多少财富才能够叫我们的生命真正有价值，乃是在于我们愿意来跟从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定睛在财富上，而是定心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让我们明白有了你而跟随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真正的满足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也就不再虚空。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来跟随你，我们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